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无论你此刻是在通勤的路上，还是说为了接下来的战略会议寻找一些高维度的灵感，或者仅仅是出于对这个世界运作方式的好奇，今天的内容绝对会让你觉得过瘾。
是的，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非常硬核，我们要拆解一份非常罕见的高层内部访谈文字记录。
没错，受访者是现任美国国防部研究与工程副部长埃米尔·迈克尔。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几个看似完全不搭界的事件拼凑成一张完整的图景，
也就是一场正在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军事行动，它背后的经济大博弈，还有那个美国五角大楼和硅谷最顶尖 AI 公司之间史无前例的决裂。
听起来信息量很大，但在我们真正跳进去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基调需要先设定一下。
对，在这里我必须向你明确，本期我们探讨的原始资料包含了来自多方，而且是涉及高度政治敏感话题的内容，里面涵盖了左翼和右翼截然不同的观点。
非常敏感。
所以我们作为本期解析的向导，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政治立场，我们绝不背书资料中的任何政治观点。我们的唯一目标是客观中立地传达原始来源中的事实与思想，帮助你理解这些信息。
好的，基调设好了，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些信息。你想想看，一场发生在伊朗的真实战中，中国30年来最低的 GDP 增长率，还有我们每天都在手机上使用的 AI 大模型，
把这三个点连在一起，
对，他们之间有一条意想不到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联系。我们先从前线的真实战况说起吧。史诗狂怒行动现在已经进入第六天了，
战况极其惊人，这绝对不是什么小规模的摩擦，
根本不是。就在行动开启后短短几个小时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有大约40名高级官员就在打击中身亡了，目前的总体死亡人数大概在1000人左右。
并且这场冲突的代价是双向的，悲剧的是有6名美国陆军预备役士兵在科威特的一场无人机袭击中丧生了。
是的，非常惨烈。而且在现代军事史上，这次行动有一个必须要提的历史性细节，
那个潜艇的记录，对吧？
没错，一艘美国潜艇在斯里兰卡海岸附近直接用鱼雷击成了一艘伊朗舰艇，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首次记录在岸的潜艇鱼雷击沉事件。
哇哦，二战以来首次。这里令人皱迷的地方在于，表面上看，美国总统声称这次行动不是为了政权更迭。
对，官方说法是为了阻止恐怖主义。
没错，说是为了切断真主党哈马斯这些组织的资金和武器，以及摧毁洲际弹道明岛和核设施。但实际上呢，核心指向了一个大得多得的地缘政治目标，
那个所谓的中国筹码假说。
正是如此，资料里特别分析了这跟中国的关键关联。你去看中国最近公布的 GDP 增长目标，仅仅只有 4.5%到5%，
这是近30年来的最低点了。
对，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观的全局联系起来看，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进口石油，石油大概占了经济比重的20%，
也就是驱动物流运输这些关键 GDP 引擎的血液。
完全正确。而在这其中，大约有1/5的石油直接来自伊朗和委内瑞拉。
所以这就连上了，美国最近接连拔出了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紧接着又对伊朗领导层进行了这次斩首打击，
实际上就是切断了中国关键的石油供应链。
这在即将到来的4月份的大国谈判中，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杠杆。
对，极其巨大的杠杆。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达成一项大交易，来阻止可能因为国内失业率飙升而引发的台海危机。
这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为了支撑这种级别的威慑，战争的新形态已经彻底变了。过去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一打就是好几年，深陷泥潭。
现在完全不同了，现在的策略是按周计算而不是按月计算，他们绝对不会再让自己陷入长期的地面部队泥潭里。
我记得资料里提到了以前那些荒谬的交战规则，比如敌人用小枪，美军为了所谓的公平也只能用小枪。
是的，那种对等原则已经被彻底抛弃了，现在美军转向了鲍尔原则，
就是使用压倒性力量和明确目标，对吧？
没错，直接用绝对的火力摧毁目标，然后迅速撤离。而且现在的战场已经是纯粹的人对人的战斗了。
这个我印象特别深，那个叫 Lucas 的计划，低成本无人作战攻击系统。
对， Lucas， 它就是一种单向攻击无人机。
造价极其便宜，只有5万到8万美金，但它能以飞机的速度飞行，大概500到700英里每小时，还能携带大型弹头。
你想象一下，这就彻底改变了战争的经济学。以前是用几千万美金的导弹去打几万美金的帐篷，现在是成群结队的廉价无人机。
而且这些无人机蜂群的背后靠的是 AI 和编辑计算，
这是必须的，因为战场上的电子干扰太强了。这时候就用到了 AI 来识别药味，还有那个非常残酷的概念
杀戮箱。
对，一旦无人机和操作员断开联系，他们就会在预设的杀戮箱区域里利用自动目标识别技术自主搜寻，然后自主决定扑杀。
防御端也得跟上这种节奏，面对这种蜂群，传统的防空导弹根本消耗不起。
所以以色列用上了铁树激光防御系统，每次发射成本极低，
甚至他们还在探讨未来在太空中部署激光武器。
这也是为了对付高超音速导弹，因为反应窗口极短，大概只有90秒，人类的反应速度根本来不及，只能靠太空里的 AI 瞬间计算拦截。
那么问题来了，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是军事问题，它现在已经直接影响到你的钱包了。
原油价格飙升，
飙升到了84美元一桶，而且霍尔木兹海峡面临被封锁和布雷的风险，那里每天可是有330万桶原油可能受阻。
这就带出了一个极其冷门但极具启发性的商业细节：海上保险。
是的，源自17世纪伦敦横货劳货社企咖啡馆的那个行业。
对，冲突一升级，这些欧洲的保险 syndicate 立刻就取消了海湾地区的战争风险线，保费瞬间飙升了5倍，
从产品价值的 0.25% 直接飙到了 1.25%。 没有保险，那些高负债的航运公司根本不敢让邮轮出海，这等于是变相的禁航令。
但美国的商业反击非常巧妙，美国政府利用他们的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也就是 DFC 直接介入，
对所有海运提供政治风险保险。
没错，这不仅稳住了全球能源价格，甚至这可能是个巨大的商业阴谋，他们可能借机将由欧洲主导了数百年的海事保险业重新外包回美国，
凭空创造一个全新的巨大的本土产业，
极其聪明的阳谋。
但是就在美国政府在国际上纵横捭阖的时候，五角大楼的后院却起火。
姑姑，
这是一个让整个科技圈震惊的重磅炸弹。五角大楼正式将美国顶尖的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列为供应链风险。
你要知道，在这之前，这种标签通常是专门用来对付华为这种外国公司的，
结果现在贴在了一家美国本土的明星企业身上。军方还直接取消了跟 Anthropic 高达2亿美元的合同。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会决裂的这么彻底？
分歧的核心在于价值观。 Anthropic 坚持他们的公司宪法和道德准则，拒绝军方把模型用于致命武器，也就是拒绝制造谋杀机器人，
同时也拒绝用于大规模监控。但五角大楼的要求很简单，我付了钱，我要求所有合法的使用。
导火索事件更是戏剧性，就在委内瑞亚那场突袭行动之后， Anthropic 的高管竟然背着主承包商 Palantir，
或者说是通过 Palantir 的渠道，
对，去暗中打探。他们想看看托管在亚马逊 AWS GovCloud 上的软件是不是被军方用来策划了那场突袭。
当五角大楼高层包括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瞬间意识到一个致命风险，
无法信任系统。
没错，想象一下，如果在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中，这个自带某种政治偏见或者道德围栏的 AI 模型突然触发了安全机制，自动关闭了，
或者更可怕一点，对公司内部的反战人员悄悄投毒，修改了代码，
那将直接置前线士兵于死地。所以军方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失控。
我们再横向对比一下行业的态度，这就非常有意思了。比如埃隆·马斯克的 Grok 就大方表态支持所有合法且机密的使用。
Google 也在构建机密的物理隔离网络，全力配合军方。
而 OpenAI 的萨姆·奥特曼呢，他又在中间充当起了和事佬，试图挽救整个 AI 行业在军方眼里的声誉。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底层的商业逻辑， 现在这些大模型的训练成本极其恐怖，大概每三个月就要翻三倍，
烧钱的速度太快了。
但最终他们在能力上可能会趋于同质化，也就是碰到能力的天花板。
既然大家都差不多聪明，军方就更不需要受制于某一家公司了。
对，所以军方必然会选择拥有多个互为备份的听话的模型供应商，你不做有的是人做。
说完了软件，我们看看硬件，美国如何解决那种被卡脖子的硬件危机？
军方有一个战略资本办公室，手握2000亿美元的贷款权限。
2000亿，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搞供应链回流，
将关键矿物、固体火箭发动机，还有那些目前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制造的电池和锂供应链，强行迁移回美国境内。
采购方式也颠覆了，以前都是那些传统的国防巨头，所谓的 old primes， 极其臃肿官僚，
而且是按成本加成计价的，越拖延越赚钱。现在军方开始转向 new primes 了，
那些小型科技创业公司
愿意签固定价格合同，交付速度极快。资料里提到，甚至有那种只有30个人的小公司，就能每年生产1000枚廉价但极其精准的导弹。
这简直是降维打击。而且说到降维打击，我实在忍不住想提达尔潘的那个疯狂想法。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互联网就是他们搞出来的。
他们现在的目光盯上了材料学，我们要抢夺关键矿物，对吧？但传统的精炼过程又脏又乱，而且被中国深度垄断。
所以DARPA根本不想去建传统的精炼厂，他们正在尝试利用生物技术来进行生物采矿。
这太科幻了，
也就是通过基因工程改造的微生物去直接合成和提取这些关键矿物，试图在技术路线上直接跨越现有的物理精炼垄断。
如果这搞成了，整个全球的资源版图又要重写了。
绝对的。
好了，今天我们真的是经历了一场信息风暴，我们见证了一场改变地缘政治版图的局部战争，看到了无人机和 AI 如何重写战争规则，
我们还看到了海上保险业的洗牌。
更重要的是，我们见证了国家机器与私营科技巨头之间因为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巨大碰撞。
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听起来离你很遥远，
但其实并不是。
怎么说？
这些宏大的叙事正通过你每天都在关注的石油价格，通过你手机里越来越聪明的 AI 工具，甚至是通过全球供应链的每一次重组，深刻地影响着你的日常业务和未来的生活。确实如此。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以朋友的口吻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慢慢咀嚼。
一个很深的问题。
当人工智能变得像核武器一样强大，甚至能在一个无形的杀戮箱里决定人类战争的胜负时，我们究竟应该把按下停止键的最终权利交给由选民选出的国家政府，
还是说，
还是交给硅谷写字楼里那几十个由自己的企业道德宪法驱动的程序员们？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